地球上的每个人，地球上的每个人都想看远一点，看全一点，看清楚一点。
哎，我看到你了。
我也看到你了。
每个小点连成线，组成面，世界近在眼前。
Hello，
bonjour，
hola，
konnichiwa，
comment ça va，
comment estas？
你好。这么多老外，谁也别见外，一起开聊吧。和而不同，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老外看点，我是远哥。
สวัสดีครับ，大家好，我是来自泰国的彭文斌ครับ。
欢迎大家来收听，我是来自津巴布韦的米莱马卡迪尼马卡迪尼。
欢迎二位，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今天我们来聊一聊我们眼中最美的秋天。现在秋意正浓啊，赏秋游热度是持续升温，人们利用周末或者休假奔赴层林尽染的秋色。最近看到旅游平台发布的2024国内赏秋出游趋势预测显示，赏秋主题产品预订热度增长显著，赏秋游是当季旅游市场的主力。那么国内长线游是赏秋游客的热门选择，出游人次占比接近 60%， 50岁以上游客占比超过 45%， 而周边游呢，则受到各年龄段游客的青睐，他们利用周末的时间与家人或朋友前往附近的公园或者近郊的山水田园，感受家门口的秋日诗意。哪些地方是赏秋游的热门之选呢？黄山、北京、桂林、婺源、南京、阿坝、阿勒泰、安顺、本溪、腾冲等等。虽然同是赏秋啊，但是每个目的地的秋色是各具特色，有的是以自然风光著称，有的呢则以人文历史闻名，为游客提供丰富多彩的赏秋体验。我刚才念的这些赏秋游的热门目的地，我不知道你们二位有没有去过，有什么感受？这个秋天你们二位有出去赏秋吗？
有，当然就是北京。
嗯，
因为我刚刚从北京回来。
你是赶上了金秋十月啊。
对，因为我去的时候他们在介绍的时候说，来北京最美的时候应该是在十月份。
对，
十月份，对，所以就赶上了北京最美的时候了。然后呢，就是正好我住的酒店对面它就有一个小公园，整一片树都是变黄了，然后那个黄色超级超级漂亮，超级好看。
是什么树你认得吗？
应该是银杏
啊，银杏树。
对，还有其他的树，
金黄色的。
对对对对，反正就是说我看到在北京看的多一些都是偏黄色的树比较多。然后之前我还去过香山植物园，然后那个时候也去看那个应该叫做枫叶吧，没记错的话，它是红色的那种，就特别好。
哦，枫叶也有，对，但是黄栌是最多的，红色的。
反正就是在更野外一些是更红一些，在室内的话是偏黄比较多。
市区里面银杏比较多，没错。
对，然后就在那个奥林匹克公园的那一块，它就是入口整一片就是一条黄色的一条路，就特别美。
银杏迎宾大道，是吧？
对对对对，
确实，北京的秋天确实是最美的季节。我自己的经验也是这样的。我小时候南方长大，说实话，虽然小时候写作文会写金色的秋天，但是我们那个时候对于秋天的概念，金色都来自于稻谷。稻谷是金黄色的，但是来到了北京之后，我觉得才对什么叫做金色的秋天有了一个非常具体的感受。这也是我来北京这些年最大的一个感触之一。米莱就是生活在杭州，可能就见不到这样灿烂的金色的秋天。
见不到，见不到。我虽然去过北京，我去过这个黄山，我去过南京，但是我没去这些地方。那时候呢，就时间不是 刚好不是在秋天，所以我是目前应该是没什么特别深刻的印象，或者说没什么感触。但是我主要是在杭州嘛，杭州也有自己的山丘嘛。
对，你如果让你们给自己生活的城市，比如说米莱你在杭州，你向别人推荐杭州最美的秋天，你会说一些什么美景，会用一些什么关键词呢？
关键词儿，
我想到的是那个梧桐叶
啊，这个也是，但是我觉得也可以加一点这个关于它的这个桂花的这个香味吧。我觉得就是杭州里边的一个我们的秋天的另外一个独特的一个元素嘛，
就是桂花。
桂花，对，包括这一次我看了有很多的一些游客，就是去看那个桂花的一个景区嘛，就是一片它是黄色的，就是开花了嘛，
金桂是吧？
对对对，非常的好看。那个我想，在我印象当中就是杭州的这个秋天嘛。
在杭州赏秋可以约等于赏桂是吗？
赏桂，赏桂，赏桂，应该是等于赏桂，确实可以这么说啊。赏桂，赏龙井。对，我觉得是应该是这样的。
对，
我们包括龙井茶嘛，你到那个龙井茶园那边加了这个，包括我前面讲的我们的桂花，你可以去看这个，景色非常的漂亮。我看了，哦，很好看的，
很好看。
观众朋友们就看不到这个景色。
所以我觉得你看关键词不一样呢，也能体现这个城市的一个风貌和人们的生活有什么不同。如果你让我说北京的这个秋天的关键词，我可能会说爬山看红叶。是吧，就是北京人去感受秋天，去享受秋天的方式是到野外去，是去这个有运动加上赏秋，是红叶啊，户外运动比较多。杭州人的这个赏秋你看就是去闻桂花香，然后去喝茶，可能还有农家饭，是不是？所以就是反映当地人的这种生活方式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个是我们国内的情况。那你们的家乡秋天是在什么时间段呢？泰国大家都知道是没有秋天这个概念，是吧？没有春夏秋冬，就是雨季、旱季和凉季，是吧？
是的，
嗯。
但如果是说泰国的天气跟秋天比较接近的，应该是在凉季的时候，也差不多是在这个时间段，
对，
就是在10月底到12月左右，基本上都是在属于泰国的。应该是属于泰国的秋天，
凉季。
是这么说吗？
那这个季节什么样的景色会吸引游人呢？
因为它可能天气比较凉爽凉快一些，还有一些节日，我们一般都是会也是跟中国一样有中秋节，就是类似于中秋节，就是赏月。因为在这段时间正好有一个水灯节，所以水灯节的夜晚的时候月亮很漂亮，然后还有各种活动，然后也有一些人喜欢去爬山。在这段时间，因为整年都是很热的，不是热就是下雨，所以大家都没有太多的时间去享受这样的一个生活状态。那么在这段时间里面，我们就可以尽情的去享受，去看漂亮的灯光，看那个山里面花花树树草草的那个比较多。那差不多3月份就进入旱季，旱季的时候是泰国的落叶的时候啊，
所以现在是树木葱茏的时候，看起来是吗？
对的，对的。
米莱在津巴布韦应该是跟我们反着来的，南半球的国家，秋天应该是2-3月份。
我们的秋天是算是3月份到5月份这个时间，这是我们的秋天。虽然我们可能从我们的这个文化里头里边，我觉得可能之前是没有这么分的。但是现在我们讲嘛，苏州就是秋天嘛，那讲的是什么？就是我们的雨季快要结束了，这个时候大家都准备要去丰收，就是从我们的农耕文明去看这个秋天这个时间，我们应该这个时候还是绿色的，还是绿色的。但是到比如说五月份之后，它应该是慢慢的，就是包括那个雨停下来的，大家那个收割嘛，然后农作物就已经这个颜色已经变了，包括一些树也好，整个这个环境的这个我们的一些树啊，它反正这个颜色就完全的不一样了。应该基本上应该是什么颜色呢？就是那种 要黄一点，但是还是带有一点绿色的，就反正那种橙色呢，就是可能只有像很多的非洲的国家的这个草原的这种风景才有，可能在中国可能是看不到
枯黄色的草原那种风景是吗？
对对对对对对对，这个时候呢，也是如果你是可能比较喜欢看动物啊什么的，这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时间去看了，因为刚好尤其是五月份啊，五月份的时候就是可能这个时候雨停了，下雨的时候这个时候可能你看不到很多的，因为它有的是躲在那个森林里面，或者是说反正有的是不出来，所以慢慢的这个雨慢慢的停了，你就可以去这个
观察动物
去看。
我在动物世界里面看到过非洲大草原上的动物大迁徙，就是在秋天这个季节进行的是吧？
所以这个时候是最合适去看，包括像肯尼亚啊，动物大迁徙嘛，就在那边可以去看。当然我们在津巴布韦，因为我们也有比较丰富的这个生态的这个环境，包括这个动物的这个多样性，所以也可以去看，也可以去观察，包括你可以看，因为我们有些地方啊，就是你哪怕在在城市里面大家聚的那些地方，我们有些做法我在中国可能没有看过，就是有很多的地方会有水果树，就是你在里面那个院子里面有水果树，所以你观察这些水果，你知道它是什么时候那个可以开始吃了，你就可以知道是什么季节了，就观察这个水果树差不多。
城市里面的街道边上也会种有水果树是吧？我在中国南方的一些城市，像广州或者是深圳，有一些这样的城市，他们也会在路边种上水果树，就是行道树是种的水果树，我觉得特别有意思，这可能天气热一点的地方才能实现吧。
才能实现啊，所以这个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式。如果你在城市里面，你就观察它啊，手拉，那说明我们现在是什么时候了。
对，这个也可以，尤其是让小朋友能够用最简单的方式，能够观察到离自己最近的这个大自然哈。
Hello,
bonjour,
hola,
konnichiwa,
cómo se va,
cómo estás?
外国人的视角，
你好，
中国人的语言。
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秋天的美景，独属于当地的特色，对吧？当然是风景有特色，文化也有特色。你像我们中文里面的这个词，你们琢磨过没有？我最近我就琢磨这个词，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就是我们说赏秋，我们用赏这个字来跟它进行组合，你们一定知道春天的时候我们经常会说踏春，对吗？哎，踏青踏春，你们有没有琢磨过这为什么春天要用来踏，秋天要用来赏？
这个也有意思哈，如果光看字面的话，踏的话它好像是要走出去，要踏出去的意思吧。
哎，对，为什么不说踏秋呢？你看我秋天我也去爬山，我也去看红叶，那为什么不说踏秋而要用赏秋？
因为那种就是春天的时候，因为它本身就是都开花了，开那个树叶开始要变绿了，开始要茂密起来了，就是好像是一切都要准备开始，所以我们要开始做，是一个动态的。然后呢到了秋天的时候，我们就马上好像要进入到冬天冬眠了，然后我们就是说要静态一点的。
你这个理解我很喜欢。春天的时候要向外发散是吧？黄帝内经说春三月发陈，要往外发散，要所以要有动感一点的是吧，要有动态的活动多一些。秋天的时候要收藏，往内收回来，准备入冬，所以要静态一点。赏这个字好像是包含了一些比如说安安静静的还带点沉思的这种活动是吧。
因为你去爬山的时候，或者你去爬山看那个红叶的时候，你也会觉得说，哎，我慢慢的去欣赏，去感受，去体验。
没错，而且不光是这个欣赏这个风景，也包括就是我们认为秋天是比较适合思考的季节是吧，也比较适合这个回顾过去展望未来，所以它更偏静态一点。没错，春天呢是生机勃勃充满活力的，所以这种动态的动感一些的会更符合人们的这种心理哈。所以我 就最近我就琢磨这个踏春和赏秋这样的组合，就是也是反映我们中国人的这个人文思想哈、啊，里面就是人和季节的这个关系特别的有意思，在语言里面体现出来。那你们的这个文化里面，语言当中关于这个季节会有什么样的一个独特的表达吗？这个季节人们是怎么去享受这一段美好的时光的？是怎么表现出来的？
在泰语里面可能就是没有，就是没有像中文那样就是可以把它生活化的那种造一个词，比如说像踏青啊什么的就没有。
嗯，
但是我们还是会在每个季节都会去享受，比如说在凉季的时候，我们大家就可以就是说可以去山上山顶，为什么呢？因为可以去感受那种凉风，那种凉的空气、嗯、然后呢就看望下去的时候，整一片好像有一种那种云海，去看那种云海、哦、那个风景就是可以感受到大自然、
嗯、
然后可以放开你的眼光眼界去看，
登高望远呗，在凉季。
对对对对，那种感受。
嗯，
对，在凉季的时候。那在雨季的时候呢，可能会大家会认为它是一种，有一些人他会觉得它是一种伤感，让人容易思念怀念过往的人或者过往的事情、哦、
对，下雨天会容易让人沉思。
对，然后呢、嗯、夏天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活泼一点，因为夏天的时候大家都很热，那我们就等待着要过泼水节、
嗯、
那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感受。
对，
对，
人们的活动也是跟这个季节的变换，
没错、
节奏是同步的。嗯，
没错的。但如果是要说有没有这样的词的话，在泰语里面真的是、
嗯、
在文学方面比较多一些，但是日常的好像比较少、
嗯、日常的用语比较少，这种组合是吧。嗯，
对。
少纳语呢，米莱之前米莱跟我们介绍过少纳语里面我特别喜欢的一个特点，就是每一个月份都会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名字，这样一听是什么，比如说什么谷子月是吧，就知道这个月份它的特点是要收割稻谷，大概类似这样的是吧。那秋天有自己的名字吗？这几个月份
我们秋天就叫它马苏措嘛，这里面就看这三个月份，就是三月、四月、五月。三月份我们叫它苦鲁梅，那么苦鲁梅翻译成中文是讲的是男性，所以非常有意思的是、
啊、
要去关注它为什么是这个月份是这个
男性月
呢、
啊、
是因为他们古代的时候到三月份就是男人要去打猎，然后呢、
哦、
他就是讲的是这个过程，就是你们要去为这个家庭要去找一点这种吃的呀。
嗯
啊，这个时候你们在等你们的这个农作物快要收割，但是还没有到那个季节了，还剩下了两个月、
嗯、
这个时候你们不需要在田地做很多的一些事情，这个时候你们就稍微空闲一点，做啥？去打猎，为这个家的这个粮食，
储存粮食啊，
要有粮食，所以这就叫苦如梅。然后这个四月份我们叫它苦逢冰、
啊、
苦逢冰是什么意思呢？是那个一直下雨，就是那种毛毛雨的那种。
哦，
所以这毛毛雨叫苦逢冰，然后这个月份就叫苦逢冰。
所以四月份是经常下毛毛雨的这个月份。
毛毛雨，对对对对、哦、所以它是这样命名的。然后呢五月份呢，那就起哇扑了，那这个就很简单的，因为是要收割，
收割的季节，
收割
的月份啊，
所以每一个月份，所以他们这个我觉得古人还是非常有智慧的，他们就是观察这些点，然后呢，我们的如果你用少纳语去说啊，现在是什么月，你就已经知道是什么要做啥，如果
就是。在日常的语言当中就把每个月份人们的生产活动，人们最常见的一种形态，把它融入到你们的语言里面去了。
是是是是、嗯、我觉得非常有意思，但是呢我就觉得可能也很遗憾的，因为很多的东西可能也不会有人去强调，比如说啊为什么这个是苦如梅，为什么是男性的月份呢？
嗯，
这个时候
我觉得这样很好，就是 因为这个生活在变迁，社会在变迁，你们的社会生活已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但是曾经的传统，曾经祖先的生活方式在语言里面被凝结了下来，被凝固下来
啊，对对对，
对吧？
你这么一说我就觉得有意思，要不然的话我们完全不知道在缅甸干什么的。
对、啊、就失去对曾经的祖先的生活的一种理解和连结了。嗯，
我觉得这个点非常好，而且我觉得我们可能要做的一些事情就是搞一些跟这些他们之前的这种生产活动有关的一些活动、嗯、一些节日，比如说你到这个三月份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有一些
狩猎节，
对，那不一定需要真正的到森林里面去打猎、嗯、但是可能就是这种啊、对吧，有一些现代的这种玩法嘛，可能加起来、
嗯、
就大家玩一玩嘛。
强调就是男性对于家庭的责任。
有一些相关的一些活动、嗯、哪怕不打猎、嗯、但是男性对家庭的这种责任要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去表达呢？
对，用现代的方式来表达。
现代的方式去表达。
对，
我觉得我们可以有这种一些活动。
真有意思。虽然我们今天聊的是秋天哈，但是我觉得就是这个季节里面不同文化当中的人在做什么，他们的生活状态是怎么样的，语言能够体现出来。而且我发现总结一下咱们三个国家，你看人们说到秋天的时候关键词都不一样，可能在泰国是凉风啊，登高望远是吧，中国的话我觉得大家可能说的最多的就是色彩斑斓丰收，是这样的一些关键词，这是我们生活当中对于秋天的最多的一种体会。金巴布韦的话可能跟颜色的关系并不是很密切，但是跟这个人们要做什么联系是非常紧密的。所以你说最美的秋天是什么样呢？可能每个人心中都会有自己不同的答案。对我来说，在北京享受秋天就是出去郊游，去看红叶，去爬山，多多的去户外感受大自然的壮美。好了，那今天关于秋天的话题我们就聊到这里吧，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我是远哥，
我是来自泰国的彭文斌，那这个麦克斯瓦迪卡，
感谢大家来收听，我是来自津巴布的米莱基诺简达基诺温娜娜，
也欢迎大家继续留在环球资讯广播收听接下来的其他节目，您也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或者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资讯，我们下次再会。